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11月的周四，今天一样会为你点播全新的清单哦。有兴趣听先前的节目其他集数的听众朋友，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我会把节目的连结放在留言板给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进入十一月，有感恩节，我们就称它为感恩月吧。在感恩月，小范想要访问主持人关于感恩的问题，这次给了几个问题的方向让大家选择。问题一，你觉得感恩容易或困难吗？为什么？因为小范观察人的第一个反应好像是比较容易抱怨啦。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要感恩的方式呢？如果有，欢迎跟我们分享。比如有什么仪式感吗？或是写感恩日记等等的。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中最常为着什么样的事情感恩呢？为什么？问题三，请分享一件今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以及原因是什么。以上三个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信或留言跟小范分享哦，说不定小范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彼此激励。好了，首先要来访问的是我们的特别来宾，起来颂扬节目当中来把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火把音乐的 James 胡思翰。
哎呦，小范，你问的这个问题还真不错哎，我很喜欢。我觉得感恩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随着练习，感恩会越来越容易。我自己的话呢，最近因为上了蛮多的灵修相关的课程，会写灵程日志，就每天要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事情需要列出一些清单。在看到这些清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其实是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我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感恩。随着我不断的回顾，不断去数算的时候，我就觉得感恩其实很容易。一开始真的其实不容易了，但是越数算就真的越简单。那现在我觉得感恩会慢慢慢慢的变成我的个性、我的性格的一部分。那我也很期待未来成为一个不论任何境况发生我都能够感恩的人。那我们拭目以待咯。
嘿嘿嘿，谢谢 James 的分享，也谢谢 James 喜欢我问的问题啦，小范觉得很开心，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要访问的是空中崇拜和晨曦讲座的主持人方华，方华姐。
我是晨曦讲座及空中崇拜的节目主持人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方华觉得感恩应该是基督徒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也是我们能够知足、能够喜乐的前进动力。人很容易健忘，方华为了不忘记神的恩典，我通常会把每一个感恩的事迹记录下来。特别是年底的时候，每一次当我回顾神的恩典，我会发现这一路上都有神的眷顾和保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如果你常常觉得软弱，常常觉得痛苦，那么方华建议你开始写下每一个感恩的事项。你会发现神好爱你，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路径上都有神的足迹和伏笔，为要成就他的旨意，造就你成为何用的器皿。
写下来、记录下来，并且保存在一个你会去回顾的地方，真的是很重要耶。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太健忘了。
你问
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和主持人的分享，有机会雨恩也要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哦。今天的播放清单又要为大家点播新的节目了，首先要来介绍的这一位是念心理相关科系的研究生桑尼，他也是参加了青年宣道大会之后，经过一年的培训与制作，完成了这系列的节目，叫做《暖暖时光》。雨恩觉得桑尼的文字和声音都很温暖，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节目。我们也先来听听预告吧。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我是桑尼。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步调很快的环境中，充满各式各样的声音，来自社会，来自长辈，来自同学朋友，但是在这么多的声音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你心里的声音。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听内心的声音，轻轻拥抱自己呢？随着时光流淌，也许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许多人与我们擦肩，会相遇，会相识，也会道别，但是还有我们自己能够陪伴着自己。在成长的四季里，让暖暖时光陪你一起，先当自己的太阳，再成为他人的光。每次的暖暖时光，我们会从一个常见的提问开始，结合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探索包括个性和自我认识、情绪和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沟通、 学习和成长。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学生，如果你也在成长的路上努力着，邀请你收听暖暖时光，一起留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倾听心里的呢喃。我是主持人桑尼，愿你时时幸福，日日健壮，年年平安。相约在暖暖时光，下次见。
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第一集暖暖时光。我不懂自己怎么办，一认识九型人格，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我不懂我自己怎么办。尼采曾经说过，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我有一位非常欣赏的画家，他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画作，也会加上一些文字的说明，画作搭配上他的文字，总是能够带给我很多的力量。不久前，这个画家分享说，他发现自己好像跟自己不太熟，他觉得应该要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更认识自己，也才能带给大家更多的美好。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试过认识自己呢？又或者是你想要认识自己，但是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有的时候，我们太急于往外看，在忙碌的生活、嘈杂的世界，很多时候让我们忘了要停下来，好好的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常常会说，啊，你很难懂诶，但其实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了解自己并不容易，是一条漫长的旅程。今天呢，桑尼想要先和大家来谈谈人格 personality。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人格这个词，但是什么是人格呢？人格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特征和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包括了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还有驱动行为的动力。同时呢，也一定程度的受到我们的社会文化、每个人生长背景的影响。人格会决定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和适应。你可能会说，好像还是有一点抽象诶，我要怎么知道自己的人格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也有不一样的测验。这集呢，会先介绍一种流传久远的人格测验，叫做九型人格测验。这个古老的人格测验很有趣，它是来源不明的理论，关于它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已经不能确定它是怎么来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 需要科学数据的支持。那为什么桑尼想要从这个人格测验开始呢？我会在节目的尾声来说一说。九型人格有哪九种呢？第一种呢，叫做完美型，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常常说的完美主义者，有原则，也有理想，但是会因为达不到要求而容易愤怒，有的时候就会过于偏执，害怕犯错，害怕被责骂，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大家眼中的好人，并且呢，总是做对的事情。第二种人是助人型，第二种类型的人，个性温暖、随和，关心他人，善于倾听，可是也因为过于在意他人而时常会忽略了自己，害怕孤独，希望能够被他人所爱。第三种是表现型，充满自信，有目标，因为积极和勤奋总是带来好的表现，但是呢，也因为好胜心强，害怕失败，或者是因为太渴望被注意，有的时候可能会捏造不实，会过度的想要追求成功。第四种是浪漫型，浪漫型的人具有艺术气息，有创造力，想法独特，但是敏感、忧郁、情绪化，渴望被关心、被了解。第五种是观察型，善于分析，有长远的眼光，但也许就不那么善于交际，会害怕是不是在哪一方面的知识或者是资讯上有不足，也拒绝依赖他人的帮助。第六种是忠诚型，尽忠职守，做事有条理，很值得信赖，但是也常常会焦虑、恐惧，会先想到那个最坏的情况，所以会害怕毫无准备的情况发生，比较喜欢安定、有秩序的。第七种是享乐型，个性乐观、活泼，勇于尝试新事物，不擅长专注在完成一件事情上，因为害怕无聊或者是痛苦的感受，比较喜欢追求有趣、刺激的体验。第八种是挑战型，正义感、勇气和力量，很擅长担任领导者，也因为强烈的侵略性，害怕自己过于脆弱或者是无能为力，希望自己是一个强者，而且呢有控制力的。第九种是和平型，以和为贵的调节者，随和好相处，但是却无法果断地做决定，过度依赖他人，希望能融入团体，维持一切都好的和谐状态。以上是初步的介绍，桑尼想要推荐一本书，叫做《九型人格的成长练习》，成为自己，从看见上帝眼中的你开始。书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九型人格，像是九型人格图，还有每一型的侧翼人格，会解释说每一种人格类型其实还会受到这个人格图的左侧或是右侧的其他人格类型的影响。假设你是第八型，可能是偏向第九型的八型人格，或是偏向第七型的八型人格。另外也会介绍每一型的关系模式，当面对压力或者是感觉很安全时的表现。针对每一个类型，书中也有提出一些不一样的建议。这本书中有提到，每一种人格都可能有健康、 一般或是不健康的状态，但是每一种人格也都可以拥有健康和滋润的人际关系。所以人格的类型是没有好坏优劣之分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九型人格的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本书。九型人格的来源不明，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不同的时期受到很多位的学者和心理学家的影响，也在很多地方不断的被流传，在商业啊、灵性啊这些领域很受到欢迎。但是呢，在心理统计和剂量的分析研究上，因为缺乏了足够的理论基础和量化的研究支持，九型人格很有限，也被质疑。你可能会想说，身为一个做心理学研究的人，怎么会想要介绍九型人格呢？第一个原因，其实是这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人格测验，想要介绍给大家。第二个原因是，无论是哪一种测验，都是让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的一个媒介，更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就能看见背后上帝的无限。当然，利用九型人格测验只是提供大家一种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无论是不是有科学的支持，我们不要被测验的结果所框架住，就认定我就只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能选择了同样一种调试的方式，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格，不同的人也会活出不一样的个性。透过测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学习同理自己，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找到潜在的动机，试着了解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优点，并且找到可以被改变的起点。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而坚定地活出美好的样式。下一集我们将会再介绍另外的人格分类和测验，透过不同的介绍，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格测验，并且呢，一起来了解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愿我们能学习看见自己美丽的本质。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我是主持人桑尼，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
若有人在嫉妒里，他就是心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心。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悔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出现。
谢谢桑尼的分享。人格类型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每个人格也会有不同的状态，比如比较健康的或是比较不健康的状态。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也更能看见背后上帝的无限。认识自己，觉察自己，是为了找到被改变的起点。这个九型人格呢，宇恩是还没有做过测试，未来有机会也许可以再来测试看看。接下来点播的清单叫做读给你听，会有不同的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的故事、文章或小品。我们要听的第一本书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人是从哪儿来的，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所要为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的第一篇，人是从哪儿来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是由猿猴慢慢演化来的。猿猴虽然聪明活泼，但不会思想，没有办法阅读。母猴子不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写在书上，输入电脑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的猿猴，并没有任何演化为人的迹象。而科学家也试图从各种化石寻找介于猿和人之间的接环生物，却是徒劳无功。莫非就像是魔术师一般，猿猴偶然走入了一个特制的箱子，原地打转三圈，然后揭开盖子，哇，猿猴不见了，走出一个人来吗？现代医学有试管婴儿、复制人，但所有的材料还是取自人体，这些都不能证明人类的起源。达尔文这一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当初也想发现接环生物，证明人是从下等动物进化来的。于是在1831年12月27日，他搭上猎犬号，展开长达六年的环球探险之旅。达尔文在报告中指出，所经之地以纽西兰最为黑暗，当地的土人全身赤裸，树上筑巢，酗酒淫乱，杀害婴儿献祭，所以他推测起码要再经过2000年，这些人才有可能成为现代文明。可是没想到，当基督教传入纽西兰之后，当地土人沛然一变，跟达尔文一样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因此达尔文也捐出巨款，购买了大量的圣经，分赠给各地的土人。达尔文也在他的自传中坦诚，我自己也不敢说这本《物种原始论》是绝对的不会错。同样有趣的例子发生在非洲乌干达。在1970年代，阿敏总统执政，那个时候欧美电视新闻常常报道他，因为这个阿敏是以爱吃人肉著名的。当时的乌干达腥风血雨，到处惨遭严酷的屠杀。到了1990年代，艾滋病猖獗，居世界之首。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在西元2000年之前，乌干达全国将会有六成人染艾滋病，有三成的人会死亡。可是就在20年之间，由于乌干达的民众，他们赶走了巫师，开始敬拜上帝，重视童真。到了2009年，乌干达的艾滋病竟然降为 6%， 而乌干达许多的野蛮土人迅速的转化为谦谦君子，显然并不是慢慢的进化而成的。那么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而猿猴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呢？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最原始的鸡或是蛋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智慧的中国人，当他遇到无法解释的任何问题，都会笑笑地告诉你说，哎呀，这件事啊，只有老天爷知道。而中国人心目中的老天爷，其实正是上帝耶和华。在《论语》中，孔子赞叹说，巍巍乎，为天为大。而当他难过的时候，他哀声悲叹说，天丧雨啊。孔子觉得没有人了解他的时候，他会说，知我者且天乎啊。孔子歌颂上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正好说明上帝创造春夏秋冬四季轮流运转，万物应时生长的道理。我们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有权柄，有感情，有意志，也有脾气。人们在聊天的时候常常脱口而出说，哎呀，天不从人愿啊，富贵在天啊，这个人有天才，那个人是丧尽天良。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亲切熟悉。只是中国的古人其实并不拜天，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祭天，至于平民百姓呢，就只能够拜次一等的神佛菩萨之类的。好，那么除了基督教，其他宗教是否可以把天纳入，也来一段人类起源的说法呢？事实上，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宗教并没有这方面的主张。中国人所熟悉的造物者正是上帝。在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神启示摩西，明白地记录了神造人的经过。上帝做任何事都是慎重认真的，他先创造了一切的环境条件，然后才创造人类，步骤分明，次序井然。他第一天造光，第二天造水空气，第三天造陆地海洋和植物，第四天造日月星辰，第五天造鸟和鱼，第六天造牲畜昆虫野兽，最后是人。到了第七天他休息了。而每一次创造之后，上帝都甚为满意，不断地赞许说，啊，非常的好。到了第七天大功告成，他就完全的休息，享受欣赏。而这正是一个礼拜有七天的由来。所以最初星期天是用来亲近创造主，暂停工作，跟亲友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中国人的节气之所以准确，是因为神的创造就是有秩序，太阳管昼，月亮管夜，一切的生物也各从其类，猫永远是猫，狗永远是狗，猫狗可以一家亲，但绝不能交配。无论宇宙之中任何的星球都充满了规律性，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好，到了第六天创造了人类，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苦读了七年，他还是不太能了解的人体的奥秘揭开了。上帝轻轻地拿起一撮尘土，对着耶稣这位宇宙工程师说，来吧，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昆虫，并治理全地。上帝就用泥土塑造了一个人，然后在他的鼻子里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一个像上帝又像耶稣一个有圣灵的活人。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伊甸的意思是平原，是快乐，是一个乐园。圣经记载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流滋润，长出各样的树木，还有金子、玛瑙、珍珠，也有各种美味的果子。上帝吩咐亚当说，你要好好的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哦，并且交代他一项任务，我造了各样的走兽飞鸟，但是要由你来为他们命名。所以当一只庞然大物鼻子卷卷地走过来，亚当就说，这是大象。说着又飞来一只玲珑可爱的小鸟，亚当就脱口而出，你要叫鸽子。很快的，亚当做完了他的工作，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的烦恼，但他也谈不上快乐，反倒是日复一日觉得有点无聊了。上帝看着也心疼，就摇摇头说，这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的，既然神说各种动物是各从其类，任何的不管是大动物或是小宠物，再可爱也比不上自己同类人类的迷人与契合。所以上帝决定要帮亚当造一个女人。因此神先让亚当沉沉地睡着了，接着上帝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就像在婚礼当中一个父亲挽着新娘出现一般，把新娘带到新郎面前，把神造的女儿亲手交给了新郎。当亚当睁开眼睛一看，他整个人仿佛触电一般，他看见了令人窒息的一个美丽又优雅的女人。她像亚当，但又不完全像亚当。她的皮肤是如此的细嫩，她的秀发是如此的闪亮。当她回过头去，对着亚当嫣然一笑，亚当可是心醉神迷。当下亚当觉得全身充满了爱情，所有的沮丧无聊一扫而空，他说出了最经典有罗曼蒂克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可见得当男人找到自己同类的女人之时是何等的兴奋，他的生命中第一次想要体贴人，想要爱人，想要保护她，疼惜她。当上帝为这两个人证婚的时候，他郑重地宣布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看重婚姻关系超越一切的关系，男女爱情带来的悸动，正如圣经所说的爱情如死之坚强。在上帝的祝福下完成了人类第一桩婚姻，真的是所谓天作之合，佳偶天成啊。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时候生物老师怎么告诉我，如果想看人类的祖先可以坐车到动物园。我的天哪，我不敢想象我是猴子的摸狗羊、yeah。 在我23岁的时候看见圣经怎么告诉我，上帝花了6天的时间哦创造了这一切，他要将这美丽世界与我们分享。与我们分享，
与我们分享。
你我不是猴子变的，我们都有我们被创造的意义。接下来要点播的是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乐师傅是一位出租车计程车的师傅，他曾经也开过富康巴士，就是载送身心障碍者的公共汽车巴士，有轮椅的升降台，方便身心障碍者外出的交通工具。在载送乘客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不少的故事，也有一些心得。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孝顺的女公关领导，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有一会儿载了一个小姐，她从一个小区里面上车，说是要到医院去探望她家人。我看她面色紧张，我说好，请赶快上车，绑好安全带，我就快快地出发了。我还问她呢，我说是家人生病吧，看您很紧张。她叹了口气说，对呀，他的老父亲生病了，刚刚开了个刀，但是因为这小姐她平常是在海外工作，所以特别赶回来要来为父亲的开刀住院恢复的治疗等等张罗。我说啊，明白明白。后来他又说了，他父亲是个军人，家里呢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儿，没有别的小孩，所以从小呢对他的教育也是非常的严格，服装上呢简单整齐干净，做功课呢要求还特别高，希望他分数都各科都要满分，同时呢对于他交朋友娱乐这些事情还特别管制。小时候他过得也不太快乐就是了，不像别的小女生玩家家酒啊，弄个纸娃娃洋娃娃这些装扮啊什么的，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面。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他学的是传播，后来就进了一个所谓的公关的领域，去帮企业做形象这样的工作。他的父亲听到了还不甚高兴，还问他说，你怎么一个女孩子要去做公关呢？这不是特种行业的小姐做的事儿吗？他那时还费了很多心思去给他父亲做解释，他说我做的不一样，我不是做那个，我做的是公共关系。他父亲越听越迷糊了，这女孩也不多解释，反正父亲不阻拦他，他就尽力去做。一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成绩了，见了报纸，他还拿着报纸去给他父亲看，他说，爸，我做的是这样的公关，帮一个企业打好他的形象，或者是企业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帮他媒合其他的团体一起来互相帮补。他父亲看了看报纸，懂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距离他初就业又好几年过去了。之后呢他又讲到他有一个单身的女儿，大学刚毕业在工作，是他前夫跟他生的，没有住在一起，所以这一次爷爷生病，这个孙女也只能就近的赶紧补一点医院临时需要的东西给爷爷送去，毕竟一些责任签字等等安排都还是要这个女儿来帮忙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很快到了医院，他路上大概讲了这些，我就让他下了车， 他叫我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接他。我说好，没问题。一个小时以后，我见他上车的时候呢，手里拎了几袋东西，大概就是吃的，方便面啊，面包啊，饮料啊，饼干啊，这些东西。我说您在这边便利店买了东西要回家吧？他说不是，是朋友给他送来的。我说哦，好啊好啊。当然他看到他的父亲在医院细心的照顾底下手术非常成功，那目前就在观察期，准备要回到一般病房，所以他心情放下了许多。他就跟我聊一聊他的工作，他说这些年在海外一样是公关工作，那么不仅呢去帮企业做一些良好的公关形象的规划以及发表会等等，同时呢因为跟大家合作完了之后就变成好朋友，那么在有需要的地方，譬如说文化建设啦，有一些好的农民朋友种了好的蔬菜水果需要帮忙推广，他也跟这些企业朋友一起帮忙，让更多的人来买这样好的农产品，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努力。于是乎呢，大家不仅在商场上是个合作的伙伴，工作结束更是一起生活打拼，造福乡里的这些好朋友。所以呢，这一次在国外的这些朋友知道他要赶回来探望生病开刀的老父亲，想说匆忙的情况之下他肯定没有办法张罗自己的吃喝，于是乎就透过了他们认识本地的朋友们，跟这位小姐约了时间在医院见面，给她补上了这些短时间之内要吃要喝的东西。后来呢，在快到家门口，她还拜托我到个药局先临时停一下，准备她明后天要给父亲带去的纸尿裤啦、卫生纸啦，或者是手术伤口的缝合胶布啊，这些东西。我说没问题，你尽管买，我等你。后来他到了家，我就发现这一趟我学到了两件事情。这个女孩她是个孝顺的女儿，哪怕自己在海外听到了父亲开刀，她得连忙赶回来家乡探望父亲。你说谁不是这样？哎，就有人不是这样。有些人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他成长的时候有了这些吵架或者是心结，父亲母亲生病了他都赌气不回来啊，或者是有人成家立业了他就不管，汇点钱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候挂念家人付出行动的这种孝顺的行为特别需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继续发扬光大。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母亲也不好，不是他们对我坏，是很多的误会，管理的不当，让我自己心里有了阴影。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乘客对他父亲的这样表现，我特别觉得我内疚，但是我也佩服他的孝顺。第二个，我觉得商业行为在工作上不是只有单一个案结束关系之后就没事了，大家可以变成朋友，经常往来，哪怕没有合作成功，我们还是朋友，总有一天会有需要合作的地方。所以在企业上面，在合作关系当中，在工作上面，就算是你没有合作成功的朋友伙伴，你都仍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以防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努力。这样一趟的客人，我得到了两个心情故事来跟您分享，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我收获特别大。有空我现在回去给我爸爸妈妈买点水果，没空的时候我也打个电话，哪怕让他们透过电话听听声音都好。孝顺是要及时付出的，工作上的伙伴，偶尔遇到的人，也千万不要把他当成一个过客，总有一天大家会可以合作在一起，一起来为我们的环境社会多做出一点奉献，您觉得如何呢？下回我再给您说说其他的故事。我是乐师傅，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如果家人生病或不良于行，在每一次的奔波回诊当中，出租车的司机也能成为家属短暂安歇和喘息的天使。对父母的照顾，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会有许多挑战和不容易，尤其是身在外地的子女，我想碍于环境和现实的限制，也不一定每一次家里有状况都有办法赶回来。这时候朋友就很重要了，父母的朋友，自己的朋友，成为彼此的支援。在我们的有限当中，也有天父的看顾与保守。当然，我们也还是尽我们所能的付出，尽我们所能尽的孝道、关心、陪伴、支援。想要和你分享由顾美芬所写的《照顾父母五十九分》当中的几段话。在学习爱的功课上，我们都不会很快毕业。这段话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总共出现了两次，我觉得是很有力道的一句话。我与天父的关系决定了我与父母或儿女的关系。尤金·毕德生说，每次的会面都是恩典。当儿女乐于在父母周围，并和他们一起做事情，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父母就会被尊荣。我照顾父母的故事到此结束，因为我给自己59分。一定会有读者好奇，如果重新来过，是否能及格呢？或者怎样才能取得高分呢？我想人生的考试是没有补习班，没有考古题的，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功课才能面对考试，而且考卷是每个人都不同的，所以也无从比较。
寻找自己。 为什么你总是不放心？
你说这世界有太多的危险，要陪着我多些时间。你给我的安全一直走到今天，像天父的爱完全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我。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看见自己被造的意义，在陪伴关心家人的事上大有恩典。拜拜。
重担